今天非常高兴回到我们之前在屏东的教会，就是在这里。我02到06在非洲，那06回来之后就是在平基，那时候就是在我们屏东浸信会。然后11去哈佛，12在加基，那16年再回到再去到恒基啊。你会发现我都在哪什么医院？基督教医院，屏东基督教医院，嘉义基督教医院，恒春基督教医院。从台大训练完之后，我就在基督教医院上班。为什么？为什么？基督教医院有比较好吗？有吗？因为基督教医院是上帝的医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如果自己的神国的儿女不自己来照顾神国的产业，那谁来照顾？如果基督教医院基督徒比例太低，你能够期待这间医院符合神的心意吗？那为什么基督徒不照顾自己的医院呢？要托给外邦人来照顾呢？所以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以至于我就是从台大 training 完之后就在我们基督教医院来上班哦。但我没有要定罪谁，我这是上帝对我个人的带领，我个人的领受啊。但是也是跟大家分享哦，这个 OK。我特别去翻出之前我在这边的照片，我发现今天有一个拉小提琴的是谁啊？约翰在这里。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帅哥了哈，而且非常有艺术气质。哎，这是我爸妈，他们在屏东的时候，非常谢谢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照顾。我还记得教会还特别到我爸妈的那个家去，有一次去烤肉哈，非常感恩哈，谢谢大家对我们的照顾。那这是我女儿陈欣，她是在这里受洗的。2010年4月4号，那很感谢神啊，这是神的家。我们在屏东教会，在屏东的时候，这里就是我们属灵的家。还有林一宏哥哥哈，也非常照顾我们，杜哥也非常照顾我们，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照顾。那我现在跟大家报告在恒春基督教医院上班的这几年，我是2016年去到恒基。那这是我今天的经文。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大光是什么？大光就是神啊，就是耶稣的光，就是神的光。那黑暗需要光，光照进黑暗，黑暗里面的人就有盼望，有希望，有一个指引。我们都需要光，恒春半岛需要光，需要耶稣的光。那在恒春在有一个鹅銮鼻灯塔，那恒基在恒春半岛就像这个医疗的灯塔一样。这座灯塔是1956年芬兰宣教士来台湾设立的，已经一家子了他们来到台湾最尾端设立这间基督教诊所，然后变成医院，他们称作 Vigor Benin 啊，阿多拉本医恒春基督教医院，然后就交给我们台湾的医疗人员，从之前蔡茂堂院长、翁瑞亨院长等啊，这样一直流传下来。那它是一个我们台湾基督徒这个医疗传道的摇篮。我学生的时候去过那里，所以对他有一个特殊的情感。那这是鹅銮鼻灯塔。那这是我们基督教医院恒基。但是曾几何时恒基因为一些缘故，所以抱歉，就是不容易招募到新人，所以医师的年纪比较长那时候我去接任的时候，80岁以上的有4位，平均年龄66岁那也没有办法直击急诊， 那也不够，医护人员也不够，所以也没有病房，也没有开。那因为七月要评鉴，所以有面临极大的困难。当我听到这个消息说，恒基可能因为评鉴没通过会被降格，或是会被关门，我心里非常的难过。我跟上帝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求你差遣工人来点亮这座灯塔，继续发出医疗传道的光芒。那上帝说，啊，就是你啊，你祷告，那就是你去啊，所以基督徒不要随便乱祷告啊，上帝都会垂听啊，上帝就激动我的心。可是那时候不是一个对我们的家庭而言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啊，因为我儿子啊，陈毅他正要考大学，那我所以家人希望说晚一年再过来，但是董事会说你晚一年好像也来不及了啊，也不用来了啊，所以那时候就硬着头皮跟家人举行家庭会议，但是都被否决。但感谢神最后他们还是勉强同意我去啊，那去接任院长。那时候我6月1号接任院长，7月要评鉴，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知道医院评鉴是医院最害怕的事情，但很感谢神有许多好朋友，像思凡啊，他听到我之前在评级，他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听到我要去就赶快来主动来帮忙啊，还有许多同仁一起来帮忙，好不容易我们就通过了评鉴。那天我记得那天我爸爸有来陈守南，他就是当初在我们教会的，他的名字叫陈守南。他说我正在执行他生命中名字的意义啊，守护台湾的南边啊，单修郎啊，他现在回天家了哈。那感谢神，他一直在天上为我祷告哈。那时候我记得护林哥也常常去探望我爸爸，哎，那我家人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多了一个啊？那是我女儿陈欣，儿子陈毅，还有我女儿的朋友男朋友玉君。我为什么会走不上来呢？因为两天前应女儿的命令哈，要跟玉君他全家在台中爬山，爬了一座我几乎下不来的山，我真的是手脚并用，五体投地。我很感谢神哈，我本来那时候还在想，我是不是要请求直升机把我掉下，因为两腿抽筋，然后差点下不来哈。我感谢神的保守，就如同我今天早上从嘉义开车过来的时候，开到剩下28公里的时候，那个车子的胎压警报器发出声音，我想哇，怎么这时候剩下28公里胎压有问题呢？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神啊，求你保守，求你怜悯，我想这是神的恩典，他就是保守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那后来我转念，神一定会保守，那既然神一定会保守，我一定会平安抵达，而且在8:30祷告会之前平安抵达屏东浸信会，那我还忧虑什么呢？所以心里的忧虑就消失了就改成赞美感谢。那果然我就平安抵达了，不过待会还是要检查一下胎压啦。那也透过思凡还有许多好朋友的帮助，我们终于通过医院评鉴这是神很大很大的恩典不用被降格也不用被关门但是高兴没两天又碰到一个莫兰蒂台风，恒春半岛百年以来最强的台风，把整个复健科整个医院三分之一的院区都摧毁了你看残破不堪整个都非常的满目疮痍这样子。那同仁也是在冒着风雨中在紧急抢救整个医院的状况。那天很特别的是还有病人，台风天竟然还有病人， 那一个病人是眼睛被招牌割伤，那他来到医院求救。那我们的老院长是眼科医师，83岁了，在听到这个急诊，还是冒着风雨从宿舍里面走出来，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接他，他竟然就是这样不顾自己的危险这样走出来。那当天还有一个产妇要生产，已经送不出去了，因为道路中断。那卫生局说恒基你要待命。那送来的时候，我们医院停电，那大家齐力把他抬上2楼啊去接生，感谢神，隔天顺利生下一个中秋宝宝。这是我们的张建昌医师，83，那时候是80几岁。啊，你看恒基的医专门有很多老医生哦，都很棒哦，都是医疗奉献奖哦。那我们大停电还是继续看诊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精神也感动了全国社上的媒体。那时候我就想，哇，怎么这么惨？才刚通过完评鉴，那又有一个大台风把医院摧毁，这个院长真的不好当啊。那不过上帝的话也安慰我们，就是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还请，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好，第二节请。虽然我们不晓得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因为神爱我们，帮助我们。也许有一些事情发生，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台风把医院摧毁，那我这个院长到底要怎么当下去？那还要整理房子啊，真的很多事情。但是在事后回头来看，原来神有他奇妙的恩典跟旨意啊。隔天啊，中秋节，蔡总统就带了潘县长啊、卢镇长，还有卫生局局长，还有很多所有的民意代表全部到齐，来关心我们医院啊。在我就任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到啊。我没有说他们一定要到了啊。但我觉得这是神很特别的一个奇妙的恩典。那就有许多专家来帮助我们，主动来哦，主动说，哎，我们来帮你看要怎么来整理。很多专家来，那我们就听他们的意见，那遵照他们的意思啊来整理，真的很多恩典，很多恩典。那整理要不要钱？要钱啊，哈，钱从哪里来？啊，钱从天上来，从跟上帝要，所以要去募款啊。那就有许多人贵人来帮助我们啊，陈安美老师啊为我们演奏，好，您看连那个艺人彭恰恰。好，他在那一年的圣诞节还送爱到恒基，好，公益演唱，这是很特别。我们真的没有主动去邀请他们，是他们自己主动跑过来说，哎，我们要帮你们募款哈。我想这个都是上帝的旨意。如果没有莫兰蒂台风，我想大概没有人知道恒基在哪里啊。那还有一个元旦公益募款在高雄林良堂哈，啊，是，就是这样子一点一滴的。透过许多人的帮助，还有专家的一个意见，那我们也一起努力把整个病房修缮完成。在我去刚开始当接院长的时候，我走到2楼病房，走到5楼病房，我待不住，因为里面都是发霉的味道，病房也都没有开啊，都是暗的。但是透过这样一个整理，我们整个病房之后再翻修，空调都全新换过。那整个病房都整理一下，所以像新的一样。甚至我们还获得屏东县环保局室内空气品质的特优奖，就第一名，真的是很特别，上帝极大的恩典。那有了整理硬体，没有医师也不行，所以我就赶快努力去找医师。这是我找到的第一位公费医师曾荣富医师，他内科非常棒。其实那一天哦，本来卫福部说陈院长没有人选你们医院，你不用去。但是我就是硬着头皮，我说 没关系，我去跟他们打声招呼哈，就算没有人选我们也没有关系。那曾医师他是最后一位他有资格挑选医院的，他看见我在那边很诚恳的样子，然后就主动选择我们，真的是上帝的恩典。他是我们第一位公费医师，那有了他之后，随后的几年很多公费医师主动报名来我们医院哦，当然这是上帝特别的一个安排哦。那也因此我们逐渐可以有更多的能量，那我也跟卫生局报告说，你可不可以把医学中心的一个资源整合到我们医院来，我们来帮你承担起整个护幼的一个责任。那经过一年多的说服哈，其实我没有，我不是说服，我是滔滔念啊，我一直每次碰到局长，碰到谁，碰到就跟他念，跟他念啊，他念的被我受不了了哈，终于把那个医学中心计划整合到我们医院来啊，你知道吗？这有多困难吗？本来这个医学中心的计划是在别家医院的，我把它邀过来啊。但是这个也是相对要付出代价，就说不是代价，就是要承担起责任。我跟卫生局局长说，你给我医学中心的资源，好，我帮你承担起整个恒春半岛妇幼专责医院妇产科跟儿科24小时都有急诊。那也后来局长终于听进去了，也做了这样的改变。那从2018年2月起我们成为妇幼专责医院，那可以开始恢复剖腹产了，那也可以开始接生双胞胎。这些事情以前在恒春半岛是不可能的，都要跑到东港、屏东市、高雄来。那你知道跑来这边要多远吗？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算救护车也要一个小时，那有时候就来不及，就在路上生产。那所以有越来越多产妇因着我们的努力，我们成为妇幼专责医院，那设立产房、 VIP 病房、坐月子病房等等，建构妇幼团队，有越来越多产妇可以留在恒基生产。所以恒基三年来的出生数从10个变成25个变成57个，每年都 double、我们希望今年可以更多、可以突破上去。甚至如果有急救的时候，像999就是急救，有一次我听到999冲到产房去，发现里面已经围了好几个医生跟护理同仁了，我就非常感恩我们有这样的好的认真的团队来抢救生命，来让恒春半岛的妇儿科得到好的照顾。那也可以急救那个被儿童虐待的孩子，这是一个六个月大的孩子，他来的时候已经一直呕吐抽筋意识已经很奇怪了，那我们赶快帮他急救回来是一个被母亲跟继父所虐待的孩子所以我们医院也成为平南地区唯一的性侵跟家暴的财政责任医院。那这个都是一个使命这个都不赚钱，你知道吗？妇儿科是在医院里面是不赚钱的，但是我们就是做人家不愿意做的事情那也通过母婴青山医院的认证那妇儿科建立起来了，上帝又让我看见成人呢？那你成人不管吗？那你说你是灯塔，医疗的灯塔，灯塔什么时候最重要？白天还是晚上？晚上，对。但是我们晚上急诊没有开，已经十几年了，所以上帝让我看见，我们晚上没有急诊，病人来的时候找不到医生，那这样是灯塔吗？还是古迹？所以我就跟上帝忏悔说，对不起，我们做得不好。所以我们应该打开夜间急诊，但这个当时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月要多100万但是我跟神祷告，上帝，你的恩典够我用，既然你要我们打开夜间急诊，我们就打开夜间急诊。所以在2018年4月1号复活节， 我们的夜间急诊打开了，复活了。那也因为夜间急诊打开了，我们全天就有24小时急诊，那也让病人对我们更加有信心。所以我都比较4月份的急诊人次，你会发现急诊人次从170变300变600，这一直 double double 再 double。 那整个恒基的三年急诊总人次也是一年比一年多，那也因为急诊打开了，你病房住院人数就会出来，所以我们本来病房都没有病人了，那二楼病房开始有人了，住满了再住到五楼啊，所以现在两层楼病房都有病人了，而且病人数越来越多，占床率越来越高哈。那有医疗，但我们发现我们资讯系统实在是不 OK 哈，非常阳春而且不好用，所以后来想应该要更新，那我们去请教了几位几间医院，那他们推荐张基哈，所以我们跟他们策略联盟引进资讯系统。经过2018年一整年的筹备，我们在2019年元旦1月1号啊，整个新的资讯系统上路。那天也是很感恩啊，我们就按着那个时刻凌晨0:01的时候开始启用啊，因为那个资讯系统的切换要很谨慎啊，整个病例要整个切过去啊，那切过去就大家都很高兴哎。那现在也可以网络挂号哈，那也可以用 APP 手机来付款，还有许多其他功能，在整个医疗品质、医院管理跟病人安全方面都有更好的方法啊来达成啊，这是上帝很大的一个恩典。那也成为半岛的第一家的健康医院。健康医院其实是一个认证说这间医院对病人啊，对员工都是很棒的哈，都是很认真的啊，来促成大家的健康哈。它有一些指标。那我也一直在努力找医生，我们有骨科、有急诊、还有内科哈，有各科的医师，都是年轻的医师过来。那也医师来，你也要给他好的设备，所以有引进最新的腹腔镜。这是一位40岁的女性啊，她先生回到家的时候，看见她躺在床上，脸色非常苍白，好像身体非常疼痛的样子，就把她送来医院。那结果一验发现是子宫外孕啊，她已经有怀孕啊，但是是不对的位置。那超音波一看，里面都是水，所以那hemoglobin就血色素降到6。啊，这已经是几近休克的，就赶快开刀进去，用子宫腹腔镜开刀进去，里面有2000cc 的血水，那医师赶快把他处理哈，把他救回来。他先生非常感恩，他说这个要是外送转诊，可能就已经死在半路上了，因为已经血压跟血色素都已经降到很低了哈。那我们也邀请奇美外科来24小时的来守护整个恒春半岛，所以我们什么时候都有外科医师可以来值班啊。那这是一位9岁的男童住牡丹，他肚子痛，那妈妈骑着摩托车2小时颠颠颠的把他送到我们医院来。那我在急诊看到他在病床上翻来覆去非常疼痛，我觉得一定有不对劲的地方，超音波一看有一颗很奇怪的东西看不太懂，然后再扫电脑断层，哎，也是很奇怪，那赶快找外科医师一起来看，就觉得这个应该是急性腹症，就是需要开刀的病症。开刀进去原来是肠套叠，肠套叠是我的专长，因为我是小儿胃肠科医师但是这个肠套叠是我从来没看过的肠套叠，但是小肠套小肠一般的肠套底就是小肠套进大肠，它是小肠套小肠，所以解不开只能切掉。切掉之后发现里面有一颗5公分的小肿瘤，就是那个小肿瘤造成它的肠套底，它的小肿瘤化验是淋巴癌，是癌症所以因为肚子痛然后开刀，那肠套底切除 发现淋巴癌，那妈妈很担心很焦虑，因为他们是福保低收入户，领那个社会救济的，他说怎么办怎么办，我就安慰妈妈说你放心，我们会陪伴你把小朋友治好。后来小朋友后来转到高雄长庚化疗之后，现在已经很健康了。那有了病房打开之后，我们后来又发现我们需要加护病房，加护病房其实是更上一层楼，那是更不容易达标的，但是感谢神，神恩典越来越多，那我们也想到说我们要来建造一间很特别加护病房，我们邀请在地画家来画一个图画，每一间每个床上都有一组都有美丽的图画，你看，而且有圣经的话语，有上帝的话语，所以虽然病人他躺在床上身体不能动，但是他可以看着头上那个很美丽的图画，他整个心思意念就可以愉快起来，而且有上帝的话语可以安慰他，鼓励他，增加他的痊愈力啊。那忘了，这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全台湾最美丽的加护病房啊，感谢神啊，神的恩典。那我们刚才提到那个莫兰蒂台风，对不对啊？那上帝让我们看见整个医院很多建筑都已经老旧啊，那我们现在住的宿舍啊，维纳大楼已经40年了啊，也都发霉啊，很多问题，所以后来我们祷告决定要盖一栋新的大楼，这栋新的大楼是地上5层地下1层现在已经盖到第5层了第五层我们是特别挑高，因为它是礼拜堂，就是要敬拜神的地方，那希望这栋大楼可以成为恒春半岛的祝福。那经过3年的筹备，感谢神，我们在去年10月2号动工现在盖的速度非常快，一下子就盖到5层，但是我钱还没募到，就变成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好，那恒基，它很特别，它不仅是一间医院，它还做了很多社会福利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服务的范围是全恒春半岛，这个就是整个恒春半岛5乡一镇，甚至延伸到春日跟芳寮，的范围非常大。那你们知道恒春半岛有多大吗？它3个台北市大，但是它虽然都在屏东县，就屏东县很狭长，对不对？可是好像都在屏东里面啊，那有什么多遥远呢？但是你从屏东市就叫恒春还要1个半小时。那恒基在半岛，它除了医疗之外，它还做很多社会服务的工作，像是我们有客服班，有400多位的小朋友，照顾400多位的小朋友，还有为独居老人送餐，那有新移民女性的关怀，还有居家服务，还有失智跟长照的据点，还有沐浴室的服务。我们先看一个影片，上面可以帮我播一个不想被遗忘的期盼这个影片吗？
在台湾的最南端，有一个灯塔，静静地指引着黑暗中失去方向的渔船，是希望，是温暖。
为花来绣你无爱
而在这片土地上，却有许多阴暗的角落，只剩下不想被遗忘的期盼，却随着日复一日的落空，逐渐忘记自己。面对冰冷的家庭，选择逃避，因 着文化的隔阂，只剩无能为力，独自面对病痛的折磨，直到失去生存下去的动力，只剩下不想被遗忘的期盼。而有一群人，他们愿意牺牲自己来到这里，深入穷乡，翻山越岭，找寻微弱的期盼，燃起黑暗中的亮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先找个真正的你们啊，该有空该等你啊，对家吧。
每周9000公里的遥远路程，却是拉近了他们与那光、那爱的距离。恒春基督教医院邀请您一起守护台湾尾。
是每周几公里，9000公里，拉近了与那个大光的距离，拉近了恒春半岛居民跟上帝的爱的距离。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服务，让我们可以来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他们需要被照顾，不想被遗忘。有许多人他躲在阴暗的角落，他因着恒基的服事，可以来帮助他们认识神，认识上帝的爱。这个阿古啊，很特别，他在外地工作，然后被辞退，因为他身体不好，眼睛看不见，一个人住在货柜屋里面。那被我们的社工发现的时候是这样子，皮包骨，骨瘦如柴。那他有糖尿病，我们把他带到医院来控制他的血糖，来医治他，让他的营养状况可以好起来。啊，这是他后来康复后的样子啊，阿古。但是康复之后也有没有想到的后遗症。本来一个月他可以领到8000块的补助，那康复之后政府说你已经可以工作了啊，所以不能再给你那么多补助了啊。事实上他还是不太能够工作，但是他会种香蕉，会种玉米，他一有收成就会来送给我们啊。他是一个感恩的人，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帮他来寻找资源来照顾他。啊，这是个80几岁的林老先生，在外面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但是跟家人关系不好，所以他后来回到恒春半岛也没有家人陪他，我们去帮他整理仪容，帮他过父亲节。现在是端午节嘛，我们在三节一定都会来送一些物资给这些独居老人，中秋节、端午节还有过年来帮助他们有一个好的比较好的生活。但是物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其实我们每天平常有50几位的居家服务员遍布整个恒春半岛，每周9000公里在照顾他们。最近我们又开始了一个事工，叫道宅沐浴车啊，可以到家里帮他洗澡。这个沐浴车里面有一些组装，然后到家里的时候可以组装起来帮有需要的人洗澡。这是一个60岁的阿姨，我们叫阿霞，她是渐冻人，已经没有办法自己行，没有办法自己洗澡，她家人也不知道怎么帮她洗澡，因为一个人要帮另外一个人洗澡是很困难的。我们洗澡团队是3个人啊。那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感动哦。你有发现我们的同仁在洗澡的时候是怎么一个表情？对着他笑哎，因为阿霞她被洗澡的时候，她觉得她可以眨眼睛，可以用脸上的表情来表达她的喜乐， 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好好洗澡了。然后我们同仁就用这样的一个表情跟他，我就非常感动。啊，这是一个不仅是身体上的一个洗涤，事实上也是心灵上的一个安慰啊。那我就鼓励我们的同仁，我们不仅是做外在的服务，我们要做一个心灵的抚慰，也可以为他唱诗歌，然后把上帝的爱传给他。那这是我们最近开展的一个鹅銮鼻日间照顾暨乐福中心，那就是在这个端午节，我们邀请许多老长辈、老宝贝到日照中心来，哈，跟他们办活动，用 DIY 做相框，那捏铜玩，哈，让他们有一个回忆，哈，一个美好的回忆，啊。那除了老人之外，我们也照顾了400多位的小朋友，有18处的课辅班分布在恒春半岛的山区部落，特别是山区部落。那这个是内思国小，他也是我们的课辅班，他踢进全国总决赛啊，他是屏东县冠军，踢进全国总决赛。那隔年被我们另外一个课辅班母林国小把他踢掉了，不都是我们恒基的课辅班啊。那这个母林课辅班，他除了踢足球很厉害，他还会柔道啊。啊，丰港课辅班我们有引进那个 Pokemon， 它是台大叶秉承教授研发的一套软体，透过电玩哈，可以来让小朋友激发他一个课业学习的兴趣哈。那这个课辅班在高市，在牡丹乡高市村，他们用台湾族的母语来唱诗歌，那张正杰大提琴家非常喜爱他们，常常邀请他们一起去演奏。那我们也邀请课辅班的孩童到饭店凯撒饭店做姜饼屋过圣诞节。那每一年都有那个萤火同心同乐会。那我们也照顾外籍配偶外配，因为他们是移工来到这边有文化的隔阂。所以刚刚那个影片你看见我们照顾三类人啊，长辈还有小孩还有这个外配。所以恒基它不仅是 一间医院，其实它也是一个医疗与社会的一个灯塔啊，它做医疗也做社会福利的事情，很多事情。那它是照亮台湾为医疗与社福的灯塔啊。那我作为一个院长，我觉得做这些当然都很重要啊，但是我更看重的是上帝的心意有没有被满足。那我也知道说光靠人力量是不够的，我一定要连结于神。就像那个枝子，你如果离开葡萄树就没有办法结果子啊，所以重点是神，重点不是我陈志成有多厉害，其实没有，我能够结果子都是因为神的关系。所以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要藏在他里面啊，他也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多结果子。那也因此我每个礼拜天啊，应该是有礼拜五，我每个礼拜五会回到嘉义活水教会，我现在的教会去参加祷告会。我们祷告会很特别，都是要跪下来祷告，100多人啊，那一定会为恒春基督教医院祷告，因为我在那边，他们把我当成教会差派出去的宣教士，为我还有为我家人来祷告，来用属灵来遮蔽我，遮盖我们。那牧师更是不辞辛劳，每个月来到恒基啊，为同仁、为主管来祷告、来牧养。所以我们今年已经有8位同仁受洗，那同仁也因着牧师这样的殷勤教导跟牧养，得到很大的一个帮助啊。那每个礼拜我会邀集主管们举行祭坛祷告，那把医院大大小小重要的事情都列出来。我们礼拜三、礼拜五早上7:15到45是祭坛的祷告。那现在礼拜二下午5:45到6:45有勤与鲁的敬拜，就是用诗歌、用祷告来为医院守望啊。那每个礼拜 主管读书会，我会带着主管们一起读属灵书籍。我们已经读完两本了，品格是一把钥匙，基督徒内在生活。那现在在读操练，那一本一本的把它读下去，奠定整个主管的一个生命的根基。那鼓励同仁读经跟背经，我们推动一年读经一遍，自由参加，但是参加人很多，而且每一季要考试，要默写圣经。那很多很多同仁他自由参，是主动来参加。那颁奖鼓励他们来把神的话语读进去，那经也要行出来。所以我们有很多同仁受洗，现在受洗的全体同仁受洗的基督徒的比例是 50%、那同仁可以选择他在哪一个海受洗，是台湾海峡、巴士海峡还是太平洋因为恒春半岛三面环海这是恒基同仁特有的权利这是我们基督徒比例，现在是 50%、应该是全台湾基督教医院当中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医院不过我们的董事长说你这个不算什么，我们那时候是 100% 因为那时候员工只有8位，我现在是快300位那我们在7月31日到8月2日我们会举行第三届的医护学生联合退休会，因为我看见学生的一定要传承所以我在2年前开始举办全国医护学生联合退休会，每年都有20-30位的医学生来参加。那透过他们来到这边看见偏乡医疗，那也跟医疗传道面对的前辈面对面的聊天生活让他们看见什么是医疗传道。所以我们今年是7月31日到8月2日已经有25位报名了。那这是今年疫情我那时候宪武传道在邀请我的时候，应该是去年底嘛我就哇你去年底就约在6月那么久像原来你有未卜先知你有先见之明所以你知道这时候才能够开始来上帝的恩典那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来守护台湾尾，那引进红外线体温侦测仪，所以也民众他们很感动他们有人写信来鼓励我们，这是一个6岁小朋友写的他写说亲爱的给院长爷爷、医师伯伯、叔叔阿姨你们好所以在他的眼中我是院长爷爷因为白发苍苍感谢神他们也有民众送姜母茶那为恒基加油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整个医疗收入下降，还有奉献收入也跟着下降。你知道吗？恒基它是一个高度仰赖奉献的医院这个说起来是有点惭愧了但是事实上有它的事实上的困境，就是它是偏乡偏乡你不太医疗不太能够赚钱那而且我们做了那么多社会服务的工作，像课辅班400多位小朋友。一年要多少钱要1000多万这些都不是医疗能够支出的，而是要募款。但是因为医疗收入减少，奉献收入减少，还有大楼支出增加，而且它盖得太快了还有钱来不及筹备。所以我跟上帝祷告，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董事会就提醒我说，院长陈院长你这样每个月-6-700万，一年-1亿，那你抽得到那么多，募得到那么多钱吗？再过半年你钱就没有了，你花得出薪水吗？我就赶快跪下来祷告，怎么办？上帝，这是你的医院我只是被你叫过来当院长的我是你的仆人，你才是真正的主人你要承担起责任你不可以丢给我我就跟上帝耍赖 那孩子听到这个消息，说啊，老爸，你会不会把房子卖掉啊，去花薪水啊？嗯，那后来知道说，其实没有，不会卖房子了，只是减薪。就说啊，还好，减薪总比卖房子好啊。那女儿也为我们祷告啊，她说，求你赐给爸爸所罗门王的智慧啊，安慰他心中的压力啊。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就叫所罗门啊，他希望我有所罗门王的智慧。那儿子也是为我祷告，他说，这个痕迹是属于你的啊，是你啊，是你所管了，爸爸只是你所派遣的管家，没有错啊。我如果说哎，我真的扛不起这样的责任啊，太大了，300位员工，薪水啊，一个月都要1000多万啊，真的是扛不起来，只能跟神祷告啊。那神就是垂听我们的祷告，虽然好像关关难过，但关关过。那靠着神的恩典，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啊。那美玲也是常常每天为我守望啊，为医院来祷告。哎，他看见儿女这样子愿意一起来为爸爸祷告，他也很感动啊。我们就是常常一起全家来祷告。那这座医院这新的大楼，其实就类似于圣经里面所罗门为上帝建造圣殿。那我的英文名字刚好是所罗门。那现在在这个时刻，要为上帝在恒春半岛建造一间属于他的圣殿。那三楼礼拜五楼的礼拜堂是容纳300人，可能是恒春半岛最大的一个敬拜的地方哈。正如同你们教育大楼盖好了哈。8月15号要献堂一样，我想真的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说有就有，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哈，他的事情一定要成就哈。那这个是这是2年前的团队了，现在但是我们没有更新的照片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影片，4年的回顾影片。
让 让自己被掩埋的拥挤，就比接触许多刺激，经历生命的奇迹。
主爱愿意，主
没有反应。啊，这掌声是归给神啊！看见上帝是一个信实的神，四年来啊，我们没有缺乏啊。虽然看起来账面上都是 minus， 都是红字，但是神还是帮助我们。就好像神引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衣服没有穿破，脚 脚鞋子没有穿破啊啊，那每天都有麻辣可以吃一样。让神是信实的神，他就是让我们去经历他，他不会让我们说哎天空苍蓝啊，但是他会让我们经历困难，以至于我们可以来转眼归向他。啊，我想我在这四年来最大的领受就是，他是可依靠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恒基的院长，他才是真正的大老板，我只是他的管家。但是所求于管家的，这是忠心良善有见识。所以我跟同仁说，我们就是仆人，主人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是认真去做，忠心良善有见识，认真去做，结果神会负责。所以虽然有财务的压力，但是啊，我相信神已经充分的预备，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啊。虽然啊，我们好像啊很多困难，但是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啊，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他，谢谢主。好，好，我们有首回应诗歌，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唱那个一粒麦子，实际上就是我们啊这个影片的啊背景音乐。那也是我最喜欢的诗歌，一粒麦子啊，可以落在地里，就可以结出许多籽粒来。我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啊，可以继续听啊。我是第21任院长，那在我的办公室有一面墙，里面有20任前院长的照片，然后我们的同仁为每一张照片都下一个标语，叫做为主当兵。为主当兵啊，那我说以后哈，请不要把我的照片下为主当兵的标语，因为为主当兵是当几年兵，2年3年就离开了嘛哈。我们医院60年，我是第21任，平均1任3年，所以当3年兵就可以离开了。啊，我现在已经是第4年了，我还要2年，就6年啊。但是我不知道我会当多久。我比较希望说你把我的标语下成一粒麦子啊，一粒麦子啊，一粒麦子要当多久，要埋的啊，要才能够结出许多籽粒来啊，所以要埋下去，要埋下去才能够结出30倍60倍到100倍啊。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嘿，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我们敬拜团可以一起上来吗？哎，天人结缘出许多子粒，自己生命的奇迹。你的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平凡的生命。主我愿意的请举手。
我愿意
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一粒麦子 他若不能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被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束许多次历，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平凡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呼召，呼召如此崇高，总是他的雕像，平静标杆四方，披肩山的荣耀。呼召如此崇高，总是他的雕像，平静标杆四方，披肩山的荣耀。总是如此崇高，总是何等渺小，平静标杆翅膀，披肩山的呼召。呼召如此崇高，总是何等渺小，平静标杆翅膀，披肩山的荣耀。
主我愿意，
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平凡的生命。
向主说，主我愿意，
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
放下，
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
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陈志成院长的分享，好像你亲自来到我们当中来造访我们。是的，在地上有这样子，他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器皿，他愿意把他的一生像一粒麦子埋在地里面，但是我们愿意吗？主啊，难道只有陈志成院长他有这个资格，其他的人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吗？是的，我们看见南台湾这样子的一个医疗资源，是的，过去我们听到有许多的人议论纷纷，那边没有人愿意去，那边好像快要关门了。但是当他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消息，他听到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他就愿意在你的面前来向你祷告。是的，当我们听到神国的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是不是我们常常会说，那不是我的事，那不关我的事？ 交给别人去处理就好了。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吗？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吗？但是当我们有一点点的反应，我们愿意来开始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就要告诉我们，你就要呼召我们，也许那个人就是我们。难道我们听到这些消息，知道这些资讯都是突然的吗？是的，神的家，神的国如此荒凉，我们还住有天花板的房屋吗？我们还只顾自己的享乐，贪图这样子的一个享受吗？是的，难道我们里面没有一点点的感动和激动吗？是的，谢谢你透过陈志成院长的分享，再一次唤醒我们那个沉睡的心灵，知道我们这一生不能够就此下去，我们不能够就此浑浑噩噩，只贪图这样子的一个享受而已。是的，知道还有许多的产业，许多的未得之地，好像最近我们所看到的约书亚记一样，还有许多我们没有踏遍的土地，踏上的土地是等着我们去开发，等着我们去赢得的。主啊，在所有基督徒的心里面，你都已经为他预备了一块良田美地，是他要靠着主去赢得的，去争取的。是的，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地业是坐落在何处，而这个地业乃是坐落在佳美之地。你为我们所规划所计划的都是最美的最善的，我们的眼睛要被你打开，我们才能够知道那个地方的好，才能够那块知道那块土地的佳美。就好像我们的陈院长，在没有人愿意去承接痕迹的时候，他愿意顺服你，顺从你。我相信这绝不是突然的，我也相信他这四年来所付出的心力，所摆上的这一切也绝不是突然的，因为必在天上蒙你所纪念，蒙你所悦纳。我们也求你真的继续保守他，能够继续的埋在这个地方，来为主开花结果。也许现在还看不到，但是就像你说的，只要埋下去，埋得够深，埋得够久，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让我们常常想到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在那边无怨无悔的付出，他们把他们最宝贵的青春，最好的年华奉献在那里。是的，我们就要用我们的祷告，我们要用我们的奉献，用我们的行动来支持他们。当我们想到他今天透过这些的短片来让我们了解，让我们知道的更加的详细和透彻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举起我们圣洁的手来为他们祷告和祝福。主啊，求你继续的坚固他的心智，保守他和美玲姐能够继续在那边来为主埋下去，相信他们的埋下去能够使更多的神的儿女，更多的基督徒看见，而被吸引，而被感动，而被你呼召前往那一块土地去奉献他们的一生。主啊，谢谢你，我们的一生用在对的事上，用在主的事工上，用在你要我们去的地业上，这就对了，这就是了。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继续透过这一些短片，这一些诗歌，这些话语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特别与我们的志成院长和美玲姐同在，与恒基那边的所有同工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再次谢谢陈院长来到我们当中的分享。那我们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十一点半有爱宴哈，请弟兄姐妹留步，可以十一点半跟我们到教育厅那边一起去用餐。